好，在我们今天晚上开始之前，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的读这一段的圣经。我想在我的 PPT 的我想第一下面的应该是第二、第三章，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哦，对不起呀，好。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的来念，好吗？扫罗能向主的门徒发哄和凶杀的话，他到大祭司那里，要求他发公函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吸拿到耶路撒冷。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你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革。他三天都不能够看见什么，不吃也不喝。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除了大家聚在一起用饭，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来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为了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了听了，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将所明白的能够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将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不知道你有没有向人鞠过躬，或者是你最后一次向人鞠躬是什么时候呢？在一场戏剧或者表演结束的时候，演员都会向观众鞠躬。那表示谢谢观众的来临和他们的支持。在一些传统的中国的结婚的仪式里，新人要向天、向地、向双方父母和新郎新娘互相的鞠躬。当然，如果你熟悉日本文化的时候，鞠躬是一种他们的每天都有的一种的礼貌。我记得，当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在街上时常会看见。有两位可能年纪特别大一点的会的这种情况多一点，又特别是女妇女，她们分手的时候，她们会互相的鞠躬，但是呢，往往给你的感觉是好像在比较谁鞠的最低。那有时候一个鞠了低一点，另外一个又回礼，又鞠得更加的低。那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就说：“哎呀，不晓得哪一个不小心的话，先碰到底啊。”当然，在东方的社会里面，我们往往会向那些位分比我们高的鞠躬，只是这个比较多一点，好像老师、主管、上司或者国家的首领。当然，这种的风俗和这种习惯现在也越来的越少。那我想在最近的几年，有机会在国内参加一些的，包括了聚会或者婚礼。鞠躬，彼此的鞠躬好像都很少看见，往往像西方一样的互相就在握手而已。当然了，在东方的社会，我想特别是在韩国跟在日本，你会看见更多的是就是以鞠躬来表示我们的歉意和我们的懊悔。这是任何的公司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个主管一定会出来。那向雇员也好，向新闻媒体或者向社会，有一个深深的一个鞠躬。 我自己可能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已经很久了我是6、7年就来美国的。但是可能觉得自己在很多地方还是蛮受东方的一些传统的影响，所以我在想起，每当我在看到这段经文或者想到这一个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大概在现在已经有大概15年前，当我们教会出了些事情的时候，把这个危机带过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就代表我们的教牧同工，向会众做一个深深的一个鞠躬，表示我们的歉意。那不是说我们犯错了，乃是因为在我们教牧同工里面，我们有一位的同工他犯了错误。当时因为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我就有点像代表性的，代表会代表教牧同工向会众来道歉。当然那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类的鞠躬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是不是？你向人感谢的鞠躬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向人要表示一种的道歉，我相信是需要很大的一种的勇气，特别是一个深的一个鞠躬那我也记得，大概在70年时代，我也看过，也是听过。昨天我跟你们谈过这个学华这一个传道人，他讲的一篇道，那他讲到的题目就是两个鞠躬，说这两个鞠躬的这一个的题目我是很深刻的有这个印象，虽然他用的经文是不一样的。对于今天晚上，当我和你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这时候我就想用这两个鞠躬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或者是圣灵要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学到的是什么样的功课。当然，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1到第9节，我想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很熟悉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如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有关保罗他归向耶稣基督的故事，或者我们说保罗信主的那一个经过。在英文的用的字句，我有时候会比较喜欢一点，就是保罗的 conversion 经验。我们中文很少用 conversion，所以我们都说他信耶稣的经过，他归主的经过。然后在这一件事情之前，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之前，保罗是被称为做扫罗的。好，那我们先看的是这第一个的鞠躬，他的意思紧接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扫罗这一个名字就开始在圣经的记录里面出现了，在之前你从来看不见的，但是耶稣复活升天，他的名字就开始出来，而且他的名字就是扫罗这个名字是跟第1世纪基督徒被逼迫是无法分开的。当你想到第1世纪的信徒被逼迫的时候，扫罗这一个名字就一定会出来。他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要透过粉碎这个耶稣的运动来服侍神，因为对他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就服侍神。他怎么服侍神？就一定要把这一群所谓叫做耶稣的跟随者的这一个群体，或者是当时的这个运动，要去把它粉碎。他挨家挨户的去捉拿，并且关进基督徒。所以在当时一提起扫罗这个名字，就会引起许多人的恐惧。然后当教会的第一位执事史提范，因为相信耶稣，然后被石头处死，就是被人丢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这个人是代表官方的那个见证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第一个的信耶稣的一个门徒史提范， 被处死是因为信耶稣而被处死，被人丢石头打死的那个时刻，扫罗在场，而且是代表官方的一个见证人。当时他们甚至要将史提番的衣服都要放在扫罗的面前，所以你将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然后你就会可以想象，他在那个时候，他大概一定清楚地听见史提番最后的几句话，好像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史提番说：“看呐、啊，七章五十六节，对不起，他说：看呐、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第五十节五十九到六十，史提番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然后第六十节，然后他就跪下来，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这是史提番临死的时候讲的几句话。当时坐在最前面的其中的一个听众，那就是扫罗。所以你可以想象，史提番的这几句话一定在扫罗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杀的一个印象。虽然史提番死了，他听见了这些的话语，但是他还是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去往大马士那边要逮捕当地的基督徒。他拿到了拿到了当时的这些的政府来的这种的指令啊，这些的 order， 他是可以去捉拿他们，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当他正在往大马士路上的时候，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大概是在中午，那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大光照在他的身上。那这一个光啊，一定的是比中午的阳光更加，可能是更加的刺眼。然后这个大光一照在他身上的时候，就导致他扑倒在地上，然后他就立刻的听见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特别是当我们在读这些的叙述文的文体的时候，包括了福音书，我们可以稍微的想象一下，把自己放在扫罗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他的脑海里会想什么。他知道他在逼迫基督徒，他知道他在逼迫这些所谓跟随这个道的这一个的群体，而且他也有份参与史提番的处死。当他听见这个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难道这是史提番或者是跟随他的人的那些的声音吗？因为他知道这个声音必定是出自一位比他更大的一个人，因为这声音从上面来的，又在这样一个大光的中间，有谁的光可以比这个正午的光能够更光亮呢？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这样的说：只有神的荣耀比太阳的光更亮。如果这是真实的话，保罗下面的一个扫罗下面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主啊，你是谁？因为他知道这个声音，这个光一定来自一个比他更大的一个地方，比他更大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九章的第五节，主说：“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在这里，耶稣将自己和扫罗所逼迫的基督徒都放在同一个的地位，因为扫罗是一个旧约圣经的一个专家，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他也一定的会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的第9节，这个是在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说：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们是讲做神的这些的子民， 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一同受苦，他就是指着这一位的弥赛亚，他也同受苦难。然后还有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凡诛魔你们的，就是诛魔他眼中的仇人。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谁碰到这些神的子民，就好像碰到神眼中的那个同人一样。就好像这里神在那里说，你千万不要随便碰我的这些子民，因为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碰到我一样了。好，你们在受苦的时候，神说我也跟你们一起的在哪里受苦。所以在这段的这两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遭受的苦难的时候，神也一样的经历到痛苦。你可以想象在那一个时刻扫罗所感受到的震撼，就是在那时候他忽然间的体会到，他不是单单这些的基督徒受到了逼迫，耶稣也同样的受到了逼迫。不错，扫罗是在逼迫基督徒，在那一个时刻他体会到他同时也在逼迫耶稣。在这个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一位的耶稣就是这一位，一定就是神了。到现在为止，他以为他是在顺服神，他是在做神所喜悦的事，就是消灭这一些相信耶稣的人。扫罗以为这就是神所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把整个人就投入进去。但是他现在所面对的就是在这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他所遭遇的这个经验，却是他正在积极的逼害神，他也正在亵渎他所相信所敬拜的神。你可以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醒悟。他以为自己在逼迫基督徒，就是在替神做好事，就是神所喜悦的。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开始体会到他在哪里逼迫了基督徒，原来他也在哪里逼迫这一位的神。不但如此，在第二十六章的十四节，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要踢刺是难的啊。我现在讲在使徒行传有两三次保罗重复他的见证，他的经历。那在第二十，刚才我们一开始看的是第九章，现在来到第二十六章，保罗在另外这个场合里面在做见证，他又加了这句话，他说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然后下面的一句，你要知道踢刺是难的。这里所说的刺是用来赶牛用的一种的尖的棍子，你踢这个尖的棍子就好像踢一块砖头一样，是很痛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试过去踢这一泵墙？当然在美国的墙的话不一样，你踢了之后这个墙就凸进去，就是一个洞，是不是？但是你试试看，在东方的话，在我想在包括香港、中国啊、台湾也是，你试试看去踢这个墙，你试试看对着墙打一拳过去是怎么样，是不是？是很痛的。不错，表面上来说，扫罗在逼迫基督徒和消灭耶稣这个运动，他是蛮有自信的。但是在同一个时候，我们也一定可以想象到的，就是他大概一边在逼迫这些基督徒，一边大概不容易忘记使提犯最后的几句话，就是看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是否在这一切保罗这个凶暴的行动后面，保罗的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斗争正在进行的当中？如果使提犯是对的话，那会怎么样？难道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的这句意思吗？你要踢刺是难的。我想我们经常也会说的，当一个人的内心越愤怒的时候， 他往往会有越凶暴的行为，是不是？一个人大声的吼叫，在那里拍桌子，甚至打人，往往是反映出他自己内心的愤怒。所以当保罗、扫罗啊，这个时候一直在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一定有一些很强烈的挣扎。我所逼迫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相信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内心的那一种的挣扎。所以我们时常说啊，我们这是对我们这些讲道的人说，我们说如果看见一个讲道的人讲得越大声，又在敲桌子又在骂的话，那这个反映出不是会众怎么不好，乃是反映出我们传道人讲道的内心很多的愤怒，是不是？我记得有时候我在准备那些讲道因为在准备的那些的讲章都是小限制书，里面都是讲到责备，讲到要悔改犯罪等等。那有时候我将我的讲稿写好了之后，我给教会的一个秘书让他看一下，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从你的讲道里面这个讲章来看的话，你里面很多愤怒啊，是不是？是不是很多气？是不是？好吗？那我就马上要把所有这些的气话都把它删掉，把它改掉。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保罗在那里以为自己在做最好的事情，使神喜悦的在逼迫基督徒逮捕他们，但是在同一个时候，会不会在他的内心里面也有这种的挣扎？那这些人所相信的耶稣到底是谁？特别是史提凡所讲的那一番话，那如果史提凡所讲的是对的话，那现在他在干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象了这内心的挣扎。而且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就用一句话就把他内心的挣扎把他带出了，说你要，他说耶稣就说，你要知道怎么踢刺是难的。所以有时候我现在稍微离题一下，当你跟人家讲耶稣的时候，你越讲的时候，他越听，他越气，他越跟你在吵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冷静一点跟他说，你说呀，你现在很气哦，你现在是不是在踢一块砖头？让他思想一下。扫罗必须要面对他内心的挣扎，这位耶稣到底是谁？这就是扫罗的第一个的鞠躬，他认识到耶稣是神，这一个大光就是这一个耶稣神的荣耀，是这一个大光将扫罗从马上打倒下来，导致他瞎了双眼。我想在迟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回答耶稣是谁这一个问题，是不是？有许多人说他是一个好人，是我们做人的好榜样，他的教导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在几年前，甚至马云也在他的一个演讲里面说，基督教是西方自由的根据。不错，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一些的答案。但是耶稣另外的有些的宣言又是如何呢？他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他又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一切相信我的能够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当然这一些的话语在今天这个社会是相当排斥性的宣告，是不是？这些的话语，我就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是不是？信我的能够得永生，不至灭亡，如果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我相信我们不太敢讲这句话，你一讲的话，人家就马上说你什么，你缺少了包容，你是一个排斥性的一个人。特别在今天这种的政治社会的气候里面，是在一个高举所谓包容一切的社会是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当你和我面对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也在选择性的接受和相信他呢？我们是否选择性的接受我们喜欢的话，比如说要彼此相爱 啊，那我们一定都会说，这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然后另外的一句，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说，哦，这太排斥了，不适合今天的社会。所以我们今天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都不谈这一些的，我们会谈这些神的爱啊，神的怜悯等等。但这种排斥性的，我们大概就不敢提了，是不是？但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从来没给我们这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像英国文学家路易斯这样子的说，他说耶稣要么就是他自己所称的那一位，要么他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撒谎者。我们怎么能够说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却不去面对他自称自己是神呢？你要么就不去理会他，要么你就要按照他所说的，你要全盘的接受。如果你在那里挑着这不相信那个的话，这在逻辑上是讲不过去的。你要么把它全盘的拒绝，要么要把它全盘的要接受。这就是第一个鞠躬的意义，我们在他面前鞠躬，承认耶稣是神，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是我的神。这个鞠躬也意味着我们在他面前的那一个谦卑。你要向他鞠躬的话，你一定的需要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个人对他的定义，我们的看法，我们要来接受他是神，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神。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每个月有一个礼拜一的中午，跟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起吃中饭，就随便聊聊，他谈什么我就跟他谈，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按照他的问题来回答。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信主，然后过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有一次，这个人是相当聪明的一个弟兄，也是我以前同一个大学念书的，所以我们就比较熟悉一点，当然他比我年轻很多。然后有一个礼拜，我记得好像是在礼拜四的早上，一早8点钟，他就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今天中午能不能够到你这边来谈一下？我说好，有什么事？他说，我就想谈谈信仰的问题。我说很好。然后中午的时候他就来了，然后，他一进来他就说，他说牧师，我现在也准备好了，我要信耶稣了。那我说很好，那我就还是稍微跟他解释一下什么叫信耶稣。那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相当聪明的爷爷。自己也都知道自己蛮聪明的，所以那时候那一次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好吗？我说某某，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好吧？我知道对一个觉得自己蛮有本事的人要他跪下来，大概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信耶稣也就是这一门回事，是不是？你跪下来，你在他的面前做一个深的鞠躬，所以他跪下来。然后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这就是第一个鞠躬，在他面前的那一个谦卑，接受他就是那一位的神，创造一切的主。然后我们往下来看的第二个的鞠躬，当扫罗体会到对他说话的就是耶稣是神，在第22章的第10节，扫罗就问了一句，那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你记得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然后现在他知道耶稣是谁之后，他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这是第二个鞠躬。在这一个的鞠躬里面，扫罗将他生命的主权从自己的手里转移到耶稣的手中。因为到目前为止，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在做自己认为是对的，是神所喜悦的事。他在那里掌控着他自己的生命，他在那里设定他自己的议程，他自己来定生命的方向，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自己这条船的船长。但是现在他要让耶稣来掌舵。 当耶稣告诉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那就是要向非犹太人去传福音，保罗听了，然后保罗也顺服了。如果你继续再看使徒行传的记载，你会发现在保罗信主之前，他是挨家挨户的去逮捕这些信耶稣的人，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怎么样，他仍然是挨家挨户的去，但是现在就是传讲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里要证明耶稣就是神，是这一位的弥赛亚，他的人生就完全的被颠倒过来。就如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多年前看过《魔戒》这个电影，在《魔戒》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在这个在Boromir 临终的时候，他对 Aragorn 说，他说，我的兄弟，我的队长，我的王，我要跟随你。这就是人生的第二个鞠躬。那对你和我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我相信已经对耶稣做过了第一次的鞠躬，我们承认了他是我们的神，但是往往我们仍然在哪里左右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一个的思维，这一个的主旨，我想在过去的这一年多不同的信息里面都有把它带出来。在物质和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要自我决定什么对自己是好的，自己来决定在生命里要追求的是什么。可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第一个的鞠躬的层次，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有第二个的鞠躬，就是将生命的主权要交给耶稣基督。从现在起，我要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指示和生命的方向。这第二个鞠躬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举动。当我们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会不会听？当我们在问主你要我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的那个大方向，当我们向他第二次鞠躬的时候，他会向不同的人指示一些不同的方向。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要我们继续在我们目前读书或者职业的岗位上。我相信我们都同意马丁路德所说的，每一个职业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呼召，是神圣的，故此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原本的岗位上尽自己所能做最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有些错误的思维就是好像只有做传道哦才是神喜悦的。我也遇见了一些的神学生，我说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说，哎呀，我的爸妈就希望我能够做传道，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当然呢，我心里面在想，不晓得这些做父母的知不知道做传道人是怎么一回事的，或者他们只看见自己的孩子可能在上面讲道，哇，那蛮威风的啊。但如果真的知道做传道人所有的酸甜苦辣的时候，他们还会被说这是最祝福最蒙福的，是不是？就有些人认为这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因此看见所有各样的指标都是认为他不适合做传道人的，他们不能够放弃。他说这是最蒙福的，神要我做的这件事情。不，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是不是？马丁路德这句话是很好的，每一个职业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呼召，所以都是神圣的。传道的事工是神圣的，非传道的圣工也是一样的，是一个圣工，是一个神圣的。但神也可能会呼召我们当中有些的人进入全世界的服事，他可能要你在一个教会或做全职的传道人，或者在某一个群体里面做宣教士，或在一些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工作。只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身上，他会有不同的带领。昨天跟沙燕回去谈话的时候，也谈到他们在北京去的一个教会，提到有些人我也认得，然后我也记得大概已经可能有 至少有8年到10年前，我在那边也教了几年的神学，就是每年去一两次。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学生，他和他的先生，他们都是住在北京的，所谓叫老北京啊。然后因为感受到神的呼召，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将北京的房子卖掉，那大概10年前的事情，就两个人就搬到四川一个小的地方，在那里做宣教师啊，有自己一点的生意，然后做宣教的事工啊。那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啊，有些就是带领他们要去做啊，去另外一个地方跨文化的做宣教的事工。你大概可能会问呢，我怎么知道他要我进入全职的服事呢？我想有些很简单的一些的指引，当然这是没有说是绝对的啊。我也相信每个人的体会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一些很简单的原则，在你目前的岗位上，你可能会感受到内心一种的不安，这种总是觉得坐立不安的那种的感受，然后在心灵的深处有那一个往全世界服侍的那一种的牵引在。也很可能有旁边成熟的信徒在那里肯定你的恩赐啊，方式都不一样的，所以需要自己思考，需要跟人谈话，也需要当然祷告是一定要的，是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能够很确实的告诉你，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一定有办法使你听见让你知道的。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他呼召我听不见的时候怎么办？然后说你放心好了，如果神真的是神的话，然后他要找你的，他一定有办法啊！你千万不要担心他找不到你啊！刚才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会影响生命的那个方向，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生命的某些特别的范围了。我们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想这是我们经常可能都有人会问的问题，然后他往往说你去读圣经嘛，因为在圣经里面我已经将我的心意告诉了你了，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我也跟大家都谈到，当我们要以父的事情为念的，首先呢是要活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是不是？那他说你去读圣经，那我们又怎么样？当然就开始读圣经，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心，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心意呢？如果你只在那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你的心意，你圣经你碰也不碰的话，那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他对我们的一些的期望，对我们的祈求。昨天晚上也跟大家稍微的提到一点，那一两个非常基本的一些的观念。那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圣经里向我们，神在圣经里向我们所显示的、所彰显的一些他的心意。啊，对不起。然后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讲了，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荣耀他，那就是说在每一件的事上，当我做每一件事，我都要让别人说神的好话，那我这就是荣耀神的呢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我就要向他们解释什么叫做荣耀神，好像西敏子的教理问答的第一条就是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答案是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一生享受他。那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让别人说神的好话，看见你，看见我所做的事情，然后说哇，这个神真好，这个神真的特别啊。然后神的心意也是要受造的之物的人来，我看看我这里的片啊，对，好，也让我们跟随他的人来敬拜他， 他所寻找的，我这里把它读一下，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父在寻找。像在过去的几年，在许多的教会里，我们都谈到，教会所有的操作都要对这些的慕道友特别的要有敏锐的心啊。慕道友我们在英文里面叫做 the seekers。那也有些的教会在那里标榜说，我们的教会的礼拜天的聚会都是针对这些的 seekers。如果你要来一个更加传统的一个敬拜啊崇拜的话，大概不是这个地方，或者你要到来第二堂或者是来第一堂。那我们都想要将这一个来的人作为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的讲话，我们的信息不能够太过尖锐，我们要多讲一些他们都能够明白的，用的词句也跟他们一样的啊，跟他们很相似的。但是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这一段经文，神在那里神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在教会每一个礼拜天真正在寻找的是神，神在那里寻找，不是单单你说我来寻找神，不，这很好，你来寻找神，但是更是不是更重要的，神在寻找，寻找什么？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然后在第三方面，就牵涉到生命的目标，刚才讲的生命的目标不错，是要荣耀神。那怎么样做到呢？这也是我过去在这边礼拜天讲到，也是我重复的一个的主题，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反映出他的荣耀。如昨天晚上也提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反映出他的美丽，他的形象。我想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8、29是大家都熟悉的啊，我们特别很熟悉第28章啊，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是不是？那我们往往就停在这里了。然后当我如果啊我病得很痛的时候，然后你就来告诉你所学公会，你放心啊，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你现在这样的痛，那不要紧的，你放心放心啊，对你是有益处的啊。我想这些的话我们都听过，我想我们也讲过，是不是？但是我们往往是忽略接下来的几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益处就是在后面的29、30、31所说的那个益处，就是叫这一些神所拣选的人，神所预定的，要他们能够像他的长子一样。换一句话来说，神让这些的事情发生在你和我的生命里，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那一个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这是生命的益处。而不是说今天你痛了，然后你放心放心，你这个痛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对你以后会更好的。那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说的这些的痛或者是不痛的事情，为的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耶稣基督。你在痛的时候，神可以帮透过这些的痛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耐心，是不是？你痛的时候要忍耐的话，哇，那个不容易，是不是？但是透过这一些，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生命里有些事情我需要注意的。在生命里面又要培养耶稣基督的品格，如我昨天晚上也提的，过去我都跟你们提过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他要我们在生命里的追求的是圣洁和纯洁。这一个的主旨，这个主题在我过去的这些的服事里面做牧师也做了30多年 这是我大概从第一天开始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的一个题目。但我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传道人会跟你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去传福音，是不是？那我说呀，传福音很重要，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圣经里面要我去传福音这一个的吩咐出现了多少次？但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在生命里面荣耀神，让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吩咐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多少次？你看看，大使命非常的重要，但是有没有注意到大使命在福音书的最后的一章结束了之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之后出现了之后，你好像就再没看见了，是不是？并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那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观念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但是在你我生命里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里把神的荣耀、神的美丽把它反映出来。我们竟然竟然被带进了他的国度，这里都是继续讲神在我们生命里的那些的期望啊，就是当我在做第二个鞠躬，他在掌管我生命的时候，我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竟然被他带进了他的国度，我们就成为了这个被救赎群体的一份子。就如今天你们在这里，明天你们在这边的聚会，你们这一批的人，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就是狭义来说的话，就是磐石教会这一个被救赎群体的一个分支。广义的来说的话，就是所有这些被神所救赎的人，这个大的这一个大而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分支。然后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要我们彼此相爱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然后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吩咐是不是，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你然后再看书信，你离开不了这一个彼此相爱这一个的教导。当然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很自私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大家在一起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世界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现在我竟然进到这个群体里面，我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彼此相爱，是不是？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我可以说我要来爱你，但是我能不能够接受你对我的爱，你对我的关怀？那是有点两回事，对不对？那这次因为我这个痛得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痛过，是不是？那有一个姐妹她知道了，然后她是在在 ACC 聚会，然后她说，要不要把你的名字放在我们的代祷事项？啊，我说不要啊，不想麻烦人啊，因为我一想。一般我的，除非他不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一般我名字放上去的话，哎呀，我说，然后有一点像做广告一样，是不是？每个人看见你都会问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哇，那是不是？我就跟他说，哦，不要，谢谢你啊。那他说好，没问题。后来晚上我在跟太太谈话的时候，他说啊，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放在英文的代祷事项里面了。我说你把英文你已经放在英文的里面了，那好吗？那这样子，我说我就马上回了一个短信给那位姐妹，好吗？你就帮我放在教会的那个代祷事项里面好了啊。那我也就跟那粤语的传道啊周以洛，我也跟他说，呀，我现在是痛得不得了啊，等等，是不是？一般来说的话，你去为别人祷告，你来帮助他们比较容易多点，是不是？然后当你要来接受的话，有时候就不太容易了，是不是？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我不单只要学习怎么样来接受，同时对我们有些人来说也要学习怎么样给出去， 是，所以才叫做彼此，就是因为你和我都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就承认我们做得不好，不要打肿了面子，还是打肿了脸，还是说呀，我们都很彼此相爱的，不不不。如果我们都是大家说的，我们是一个很彼此相爱的团契的一个教会的话，这些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没有用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好，所以我们才需要经常的被提醒彼此相爱。然后另外的一点，在这一个被救赎的群体的里面，神也给了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深深的相信，无论教会多大或者多小，几十人的教会，几百人的教会，神已经将这些教会所需要的恩赐已经都给了你了。如果你说呀，他们那个教会有这些恩赐，我们没有，我说那又怎么样，你没有就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为了要能够使这个教会好好的操作运作的话，这个教会所需要的恩赐神都给的，只是我想你们会转回头来看一下，你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一个的真理的真实性。那给了我们这些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们礼拜天唱歌的时候就有好的音乐，或者有人在讲道的时候就有好的道能够听。这一些的恩赐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帮助我们彼此的帮助大家的成长，个人和整体，又是回到刚才所讲的更加的像耶稣基督，让整个的教会能够满有基督耶稣的那个身量。然后最后他也要我们观看的周围的那一个世界，昨天晚上我也用了一些的时间跟你们谈，是不是？我们的世界必须要比自己所住的公寓，比自己的房子要更加的大，我们的侍奉也必须要比这一个教会更大，是不是？我今天在刚有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几个孩子他们的一些的短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除了老三之外，其他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加州，然后他们都在谈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我。可能昨天谈了一下老二他们也在找了一些人，他们从 San Diego 下个礼拜会飞到 Houston 去帮助，看有什么他们可以做的。然后老大也在问呢，他说我们人没有办法来，但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可以有些的奉献。他说我们教会现在也在收集一些的金钱的奉献，想要奉献给Houston 的或者哪一个教会。然后在一个礼拜前在 Virginia 的有一个华人教会，我是好几年前去过，然后他们的一位执事写了封信，他说要我们听说，我们知道你们那边的灾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教会现在也在要想在金钱上有些的奉献。那他说我们教会已经决定在未来的这一个月，我们会收集弟兄姐妹的奉献，然后会寄给 Houston 的教会。那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是他们自发的。这些都反映出这些不同的教会，也不是很大的教会，我在讲 Virginia 是也不大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的那个世界是大过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教会，就是你和我都一定要有的一个宽大的一个心怀，看我们的世界要远超过 Austin 这一个地方，或者是磐石教会的这一个的地方。我们的世界包括了神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每一个人，这神给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负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负担，要将福音带给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你是带给哪一个人哪一个地区，你必须的要记得，我们的世界一定要比我们自己的要更大。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这也就是第二个鞠躬的意思。 主，你要我做什么？从现在起，他是我的主，是我的兄弟，是我的船长，是我的君王，我要跟随他。真的鞠躬乃是在耶稣面前谦卑了自己。我对他的第一个鞠躬是承认他就是神，他是我的创造主，是我生命的你的唯一的神。我对他的第二个鞠躬是承认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乃是要从神那里得到指示，让他这一位我的主我的神来指引我一切的言行。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相信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耶稣并不一定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但是你对他有没有鞠过躬呢？当然这两个鞠躬本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是不是？一方面我承认他是我的神，同时我也承认他是我生命的那一位主宰。但是最近这几些年来，也看见不少的人往往是在危机困难重重的时候信了耶稣。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朋友劝我们祷告神，神在他的恩典和怜悯的当中，他听了我们的祷告，答应了我们所求的，然后我们就相信了他。我们往往就将神当作生命里的那个黄大仙，有事才去找他，没事不要去碰他，是不是？有事了一定会去找的。那不论你是怎么样信的耶稣，你和我是不是都要问一下，我有没有向他鞠躬第二次呢？而到今日我还很难忘记，那在服侍的第一个教会，在圣路易斯有一位弟兄，他来教会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太太信得住，他没有。那当然呢，他就成为了大家攻击的对象了，是不是？一有机会就围着他要讲耶稣，讲传福音。那有一次他又特别的把我也叫过去，他也有几个基督徒在他的身边，那是礼拜天的，那礼拜天聚会之后，然后他就跟他们说啊，当然包括我在内，我没有像其他人家去攻击他，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被围攻的人已经太多了，不需要我再参与。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所讲的我都知道，我都听得见，我听见了，我也都听明白了，但是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还没有准备好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当我准备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讲。那意思也就是说目前我就在这里，你们可以不要来碰我了，是不是？然后过了几个月，我记得在礼拜天聚会完了之后我的习惯就是在门口跟他们握手，然后他走到我的前面，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牧师，我准备好了，就是也不需要多讲。我说好，那我马上把他带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我们一起的祷告。就是这一位的弟兄，他知道信耶稣不是单单就是知道耶稣是神，而且要将生命的那个主权要交给他。在生命里面有两个鞠躬，是不是？好吧，让我们一起的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一切的主宰，也创造了我们。因此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体会到，我们要向你做第一个的鞠躬，承认你就是我们的神。在同时我们也要有第二个的鞠躬，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从自己的手里转移到你那里。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好，所以我们也求你原谅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里将这两个的鞠躬都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还在这个信仰的门口在哪里徘徊，你可能今天晚上也要好好的问一下自己，第一个躬我鞠了没有？或者也有人需要问的，不错，我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有没有鞠第二次躬呢？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好不好？我们用下面片刻的时间，我们安静，我们个人按着你心灵里的一些的感动，你来做一个适当的回应，可能是要鞠第一次躬，也可能有人要鞠第二次躬，好不好？就请你自己安静的做一个回应。我也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今天向神鞠了两次躬，第一和第二个躬，在等一下散会之后，我也鼓励你和教会的王牧师、教会的长老和教会一些其他同工来跟他们分享你的决定，让他们也能够继续的帮助你的成长。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